汗流满面的肉体的工作为神所不喜悦，如何解释我们在地上的职业？神创造天地时要人管理，所以要工作。何时该工作，何时不工作？如何过侍奉主为主业、代职为副业的生活？我们翻一下《创世纪》第三章第17节到19节。又对亚当说：“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”你看，人犯罪以后，神咒诅什么？神没有咒诅人吗？神是咒诅地。本来地是很自然就长出了果子跟菜蔬嘛，很自然的啊。但是现在罪来了以后呢，长荆棘跟蒺藜，所以你就需要工作了啊，你要终身劳苦才能吃地里的吃的，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一直到你归了土。所以你看见事实上，仇敌因为离弃神以后，堕落以后呢，堕落的天使没有救恩的，他们就直接要准备要进到他们那个永远的那个刑罚里面去。所以仇敌很不甘心自己下去，他总要拖一些人下去啊，这就是为什么他引诱人犯罪。那人是很无知的，所以神也知道，所以神并没有咒诅人，他咒诅了地。事实上，这是对人一个罪人的一个很好的保护跟约束。我们很少会觉得，我们常觉得是神咒诅，事实上不是，他是保护。你有没有想到啊？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以后，他不需要劳苦，不需要汗流满面才能得糊口的话，那他结果是什么呢？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啊！这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，他们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。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，所以如果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的生活又非常的安逸，不需要劳苦，你看我们的罪要多大。事实上，所以你事实上看见，这是神对犯罪的人的一种保护，免得他堕落得太快更深，你不需要这多少时间人就已经不行了。但是虽然是这样子啊，但是神也给我们安息啊。所以你看见后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我这边得安息，所以神给我们预备了安息啊。所以事实上，神并就是这个劳苦重担并不是神的心意啊，只是神变通的办法，因为人犯了罪。但是神给我们预备了救恩，所以神还是要把这个安息给我们，但是呢，要负他的恶，学他的样式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肉体要受约束了。所以救恩是我们一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有的，就得安息了。但你要享受这个救恩，享受这个安息呢，你的肉体是要约束。所以这是十字架的功课，就是为什么十字架在信的人是那么宝贵的原因。如果我们不认识十字架，我们就很害怕。事实上，十字架是一个宝库，它要把我们肉体有约束，把我们带到那真正的安息的里面，我们不需要再受这些劳苦。所以我们不要误会，觉得这些汗流满面的这肉体的工作啊，事实上它对我们是一个保护。但当我们真正的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得了安息以后啊，我们肉体因为负他的恶学的样式，肉体受了约束以后，我们进入这个安息的时候呢，事实上所有这些什么劳苦愁烦呢，事实上就不需要我们去担了你看我们就完全蒙了拯救了。所以创世纪第三章这里所讲的话呢，事实上地要为我们结果子的，因为真正住在基督里面，基督所代表的就是迦南地，流来于蜜之地，那非常丰富的地方。 所以我们是脱离了这个咒诅，我们进到基督里面的丰富里面，我们可以安息的。也许环境还在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里面受了对付，事实上我们在环境之上，我们是有安息。任何环境神顾念我们。好，但是我们还是要从这里来看它一些字面的意思啊。所以讲到地上的职业啊，因为我们在地上是需要有职业的。那你就会发觉圣经上讲了，大体上可以归类为两种职业啊，我们所看见的大概两种职业。一种呢就是你有付劳力但你有生产的，就好像什么打鱼，你看渔夫嘛，捕鱼嘛，种地的嘛，等等等等，甚至捕网的都是，因为捕网也是为了积极的目的啊。所以你看它有种地，种各样的果树的也有啊，葡萄树、橄榄树、无花果树啊，有麦子啊，有大麦、小麦等等啊，也有捕鱼的等等啊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呢，为什么圣经上讲啊，以色列的男丁啊，一连三次要去朝见神，而且不可空手去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大家把自己劳力得来的带来了啊，献给神，所以很丰富的，神的家什么样都有。所以这是一种职业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那另外一种呢，职业是神很不喜欢的。就是商人，你看以色列后来就变成商人了。以色列本来是这样的人，被掳了巴比伦以后，就变成世界上最好的商人。本来是最好的农夫、最好的渔夫，现在变成最好的商人。那商人怎么样呢？奸商，我上有奸商，就什么也不要劳力啊，他就赚人家的钱就好了啊，变卖一下就什么都有了啊。但是这里我讲的是原则，不是说所有的商人、不是做生意的人都不应该做的，因为很多爱主人也是在做，但是他们是让他们抓住这个原则啊，就是他们不是所谓的像奸商这样啊，他们是按着神的原则在做事啊。所以职业上面来讲呢，就是说最好世人都觉得讨厌的，我们不要去做；连世人的标准都不行的话，我们就知道有很多的标准，道德方面的。譬如你到赌场去做这些事情的话，你就知道，或者到酒家里面去做这些事情，那世人都觉得，一般世人都觉得，你当然我们的条件根本就不行，啊，所以我们就要知道，就是说，连最起码世人都觉得不行，你绝对不能去做。然后按着神在我们里面的带领光照啊，我们会知道有些职业可能真的不适合。譬如说你去卖有伤害的，卖烟酒，卖这些酒类的啊，或者卖毒品的啊，我们讲这些东西你一看就知道，所以这些就不要去做，因为这个东西不蒙神的祝福啊。只要规规矩矩做，该做的去做啊，我们按着正当的去做，那就好了啊。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这样那样啊，这他只是讲一个原则啊。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的，我们的确是靠我们的劳力在做，那就好了。所以买空卖空的最好不要做，并不代表我们不该做投资的工作，因为投资基本上正当的投资对的啊。但我们说你为了那个东西去，比如炒股票，你看你就想要赚短利啊，这些你就知道神不会喜悦的啊。但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做投资的工作啊。所以这些不身上没有给我，你看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哪个可以做哪个不能做，他只是把原则告诉我们啊，你知道就好。事实上圣灵会引导我们啊，我们觉得不该做的就不要去做啊。但是这里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啊，就是说当人被造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呢，神要他们有工作的，因为他叫他们管理看守嘛。所以你发觉整个伊甸园要他们管理看守，因为有仇敌会进来的啊。后来果然有仇敌进来了，对不对？蛇进来了，意思就是说撒旦是借着蛇来的嘛啊。但是你要去管理，要去看守呢，有一个原则的。因为神是预备了两棵树，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，所以你管理的原则就是在于你到底是哪一棵树。知识善恶树呢，就是说我不需要依靠神，我靠我自己的聪明来管理，这是知识善恶树，带下来是死亡。生命树呢，代表是依靠，我是依靠神，不靠自己的聪明来做管理的工作，那是神喜悦的。所以你记得所罗门曾经求智慧，因为当时他做了梦的时候，神向他显现的时候说，你要什么都给你，长寿财富什么都给你。但所罗门求了一件事，神很喜悦的啊，他那么多的百姓，我是王，那么多百姓我怎么管他们呢？ 我求你给我智慧，在原文就是一个能够听的心，也就是说我随时能够听见你的声音。我每次有问题的时候，我来到你面前呢，我听得到你要告诉我怎么来做，我好去做。神特别喜悦，这个就是生命树的原则。所以大卫为什么是神心意中的王呢？因为大卫做王的时候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做王。所以你记得后来所罗门得到这个智慧以后，就来了一个 case， 对不对？两个人，两个女人来了，争一个孩子。一个他们两个在睡觉的时候，在一起，两个睡觉的时候，有一个呢不小心压死了这个孩子。压死了孩子以后，赶快把那死孩子丢给另外一个女的，把那个活孩子抱到这边来。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来到了所罗门面前。你看所罗门就很难去分辨了，对不对？所罗门就说什么呀？好，破两半，死的一半，活的一半。结果你看，真正的母亲就不愿意了。另外一个说没关系，一人一半。所以你看所罗门有这个智慧。所以一个真正能够听见神声音的人呢，能够分辨，你看一分就分开来了，一分就两半了。对的跟错的什么都对了，你靠自己你也能够分辨，但你没有这个能力。所以神要我们做管理，事实上呢是要能够按着他的心意来管理，就能够听他的心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他是一个比所罗门更大的位，他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父怎么说我怎么判断，我怎么看见我怎么做，完全都是生命树的原则。所以真正的治理的原则是这个样的原则，就是依靠主的原则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跟主求智慧，智慧好像是一个东西，一个恩赐，给了我们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用了，当我们在用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主了。但真正的智慧不是的，真正智慧永远是在主那里，他是我们的智慧。所以你每次需要判断，你都要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要，所以你永远不能分开，那是真智慧。这是我们常常误解智慧，我们以为我们得到了，好，那从此呢我不需要主了，任何问题我都可以解决了。但事实上不是，你永远跟主要连着，住在主里面。好，那怎么样过侍奉主为主业代职为副业的生活呢？原则也是在这里。事实上服侍主，在主的眼中传道和厨房的侍奉，在主来看都是圣洁的。只有人会认为传道比厨房管理更圣洁，但是如果是主要你去做的呢，主叫你去管理饭食你去传道，或者是说叫你去传道你去管理饭食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你记得那些使徒就说放下传道祈祷传道的事去管理饭食，这不合理的。并不是说，这不是说骄傲，你知道以前他们就是他们就去管理饭，什么事都一手包。你今天我们常常有人就是这样，你管理教会什么都包，事实上是不对的。我们很怕我们只做这个我们不做那个呢，人家会说我们骄傲，这不是的。真正骄傲的人是不顺服神的人，所以并不代表我们真的不应该去做那个，不是，而是你要知道主叫你做什么。一个管理饭食的人也是要圣灵充满的。所以后来斯提凡的见证不输给那些使徒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你看事实上呢并不分。当然保罗在支帐篷跟保罗写以弗所书的价值是不同的，的确是不同的。以弗所书他可以造就多少人，支帐篷他可能只是为自己养生，甚至可以帮助同工，的确价值不同的。但在那个时候他的支帐篷就是支帐篷，在写以弗所书就是写以弗所书。所以你会看见呢，事实上职业是没有分贵贱的。如果今天主叫我们去传道，那你去传道；今天叫我们去上班，就去上班。但是有个目的，都是为着主。所以当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呢，你必须要知道，你是为着主的见证在这里上班，不是为你赚大钱，不是为你升官，是为了主的见证。如果我们没有看清楚这个呢，我们就很容易就落在低潮里面。今天我跟我一个同事在一起，我很认真上班，他在那里摸鱼，结果呢加薪的时候他加的薪水比我还高，升官的时候他比我升迁的快，我们很不爽。这是什么？这没有见证。 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天然就不爽嘛，他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我就这样？你看我们就去争了，那是没有见证，那我们要为主而活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主而活的意思就是说呢，这是主给我的功课，我服在神的权柄底下，我不要去抱怨，我也不要去吵，我来到主的面前，我说主啊，我向你认罪，因为今天我里面还会有怨言，表示说呢，我里面还有问题，我感谢你借这件事情把我里面显出来了，我认识我自己了，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，我在你面前恳求你帮助我，这个叫做呢，把副业当做主业来做，这主给我们的机会，话很容易，学功课很难，啊，所以主就借这些环境呢，把我们里面显出来。其实他是爱我们，啊，他是管教我们。但我们环境一变了，你看我们在那发脾气了，我们又开始抱怨，然后到处找人去关说，去谈判，啊，你真到了以后了，有见证吗？完全没有见证，主的同在不见了。但是事实上当你这样顺服的时候呢，主的灵，那个荣耀的灵在你身上，主良善的灵在你身上，你会看得见，这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过侍奉主为主业代职为副业的生活，是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。我只是举个例子，事实上这可以延伸到各式方面来讲。